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1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抱歉。第一个是后习近平时代闷局，东升西降，尚能饭否啊？第二个是张幼霞怎么了啊？第三个是解放军集结数千艘渔船在东海示威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0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最近几个星期动员了几千艘渔船在东海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集结，这两次集结形成了一个南北320公里的巨大的一个矩形阵列啊。那么这个渔船的阵列呢，阻断了货运航船航线的正常运行，那么经过的商船不得不绕行啊。纽约时报指出，这种大规模的渔船集结实际上是中国在海上民兵力量的一个实战化的演练，它突出表现的是指挥协同能力，说明中国在海上的民兵已经完成了数字化的改装，导航和通讯技术也越来越精良，能够通过指令迅速形成海上屏障进行战略部署。美国前情报官员分析认为，这次集结的地点靠近从上海分流出来的主要航道，它很可能是针对未来台海冲突或者是东海争议进行压力测试。那么用几千艘渔船来堵塞航道，可以在不动用军舰的情况下干扰美军或者其他盟友的干预行动，达到区域拒止的目的。那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是中共这叫什么？几千艘渔船是什么？当然不是民兵啊。民兵有啊，当然主要就是民力啊，就是普通的渔民啊。那么中国的老百姓从来不是中共执政的目标，他们是中共执政的工具啊。中共没有把民力当回事啊，想用就用啊，基本上就这样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英国斯塔莫政府1月20号宣布批准中国在伦敦皇家铸币厂旧址新建超级大使馆。那么批准中国大使馆新建的背景是英国首相斯塔莫这个月访问中国。非常奇怪的理论是，英国官员说斯塔莫的访问取决于伦敦中国大使馆是否能够获得批准。如果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是这样，说明什么？说明斯塔莫访华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那么中国政府是2018年用 2.55 亿英镑购买了这个皇家铸币厂的这块地块啊，中国计划用这块地来新建欧洲最大规模的使领馆。那么但是呢，这个申请呢在2022年被驳回，反对者指出这个位置比邻英国电信的电话机楼，还有几个主要的数据中心，又位于伦敦的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两个金融区之间。那么外界质疑它可能会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基地，不过当地居民说他们计划就斯塔莫政府的这项批准计划提起司法复核。英国住房部1月20号表示，做出这项决定的时候，所有实质性的因素都考虑在内，除非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并且被推翻，否则这项决定会是最终决定啊。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月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两张照片啊，这两张照片都是用 AI 合成的啊。照片第一张照片是川普 川普总统拿着美国国旗登上了格陵兰啊，那么身后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万斯，一个是卢比奥。川普身边有一个指示牌，上面写着格陵兰2026年成为美国领土啊。那么川普还发另外一张照片，是他在白宫的办公室和欧洲领导人会面啊，他身后的地图显示加拿大、格陵兰、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啊。那么围绕这两天围绕的英格兰的博弈啊，越来越紧张，对抗越来越激烈啊，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川普用这两张图片来向全世界展示他的决心啊，他就是要干什么？他要干跟普京同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侵占其他国家的领土啊。那么川普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期间，这个还公开了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发给他的短信。马克龙对川普说，我不懂你为什么在格陵兰这件事情上这么做啊。川普在帖子上说，马克龙插手不该插手的事务啊。另外法新社报道，马克龙拒绝加入川普组织的加沙和平委员会啊，川普1月19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会对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槟加征 200% 的关税啊，要迫使马克龙改变主意。川普是1月18号提出成立加沙和平委员会啊，那么负责加沙的治理和重建啊，那他自己就担任永远的委员会。所有的成员国你要加入，你就要交$10亿啊。然后川普向法国、中国、俄罗斯发出了邀请，目前只有阿联酋跟哈萨克、乌兹别克、匈牙利、越南同意加入啊，马克龙拒绝加入啊。川普就恼羞成怒，川普在那讲了一段话，在记者面前讲了一段话。那段话反正有点问题啊，基本上不像一个美国总统应该讲的话。第四，中国时报报道，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理事长周满之1月20号被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审判决有期徒刑8年。周满之原为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成员，2014年以大陆配偶的身份移居台湾。周满之是高雄市新住民姐妹关怀协会和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的理事长。他被指控在陕西省爱国主义志愿者协会执行长崔国卫的指示下，接受中国的资助，在台湾发展统战组织。去年3月，高雄地方法院一审以查无实据为由宣判周满之无罪，那么检方提出上诉，案件被台湾高等法院撤销，发回高雄分院重审。那么二审实现大逆转，关键在于国安局提供的情报。国安局的情报显示，和周满之对接的中国协会并不是民间团体，而是由中共实质控制的政治工具，核心成员涵盖了现职党政军的人士。高雄分院指出，周满之利用新住民团体做掩护，在台湾建立委员会，配合中共执行包括借选在内的统战任务，对台湾的社会安定构成了实质威胁。2023年12月台湾大选期间，台湾新住民关怀总会被指控协助中共介入台湾总统选举，理事长周满之被羁押禁见，结果现在的判刑。这是第四、第五。韩联社报道，韩国大法院就是韩国的最高法院，2025年12月11号终审判处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的军务员千某有期徒刑20年， 罪名是向中国泄露了30份军事机密，其中包括韩国海外情报人员名单。哦，那么千某是90年代担任韩国国军情报司令部的士官，2000年代中期转为军务官。那么在韩国，士官属于职业军人啊，军务官属于公务员。那么军务员属于公务员啊，军务员服务于国防部或者军队，但是不参与军事行动，属于文职啊。那么韩国军事检察官说，千某2017年4月之前2017年的4月去前往中国的延吉啊，在机场被中国政府逮捕并且被策反。检方还说，千某40次向中方代理人索要钱财，索要总额达到 2.8 亿韩元，实际上收到的金额是 1.6 亿韩元，大概是108,000美元。韩国军方2024年7月发现海外情报人员名单泄露，千某一个月之后被捕。这次是终审，维持二审的判决。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对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月19号发生的中餐馆爆炸事件负责。那么这起爆炸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和六名阿富汗公民死亡。死亡的中国公民叫阿尤布。伊斯兰国说这次爆炸是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实施的啊。伊斯兰国还表示，伊斯兰国已经把中国公民列入袭击目标，理由是中国政府对维吾尔人的罪行日益增多。那么这起爆炸发生在喀布尔的沙哈尔瑙市，那这里靠近外国领事馆，附近也有写字楼跟商场。这个区一直认为是喀布尔比较安全的街区。那么发生爆炸的是一家中国的兰州牛肉面馆啊，那这家牛肉面馆开在酒吧里，由一个中国男子马基德和他的妻子在经营。那么为了安全，马基德还雇佣了阿富汗的保镖。那么这名阿富汗的保镖也在这场爆炸事件中死亡。目前阿富汗跟俄罗斯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呢这些地方都不要去了啊。这是第六、第七。彭博社报道，中国海关总署1月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变压器出口额达到创纪录的646亿人民币。增长 36%, 出口单台变压器均价涨到了20万，比上年上涨 30%。 那么变压器就是把高压变成家庭或者工厂用的低压啊，叫变压器。变压器是电网的一个基础设施的重要的部件啊。那最近为什么变压器涨，原因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它的算力需求增加，所以呢全世界都在建什么数据中心，都需要电，所以电力约束就成为数据中心的一个核心约束。那么基本上全世界范围到处都在抢变压器，因为你要建数据中心就要拉电网就要建这个变压器啊。那英国科技界警告说，变压器不足正在拖累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会制约美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那么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变压器买家，到目前为止有 30% 的供应缺口。那么中国变压器产能占到全世界的 60%， 中国的出口量占全世界的1/4。那么分析指出，欧美变压器产量严重依赖进口，那么未来是否会对中国变压器加征关税值得关注啊。加关税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第八，彭博社报道，交易商透露，中储粮跟中粮集团上个星期集中购买了美国大豆啊。 那么美国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啊，这个美国大豆中国购买美国大豆的数量达到了1200万吨啊，兑现了习近平向川普的承诺啊。那么这件事情是去年10月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在韩国见面啊，那么期间就习近平承诺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大豆啊，后来就延期啊，原来是说在去年年底啊，延期到今年2月啊，那现在买完了。白宫说中国在2026年到2028年每年会买2500万吨美国大豆。彭博社指出美国大豆比南美大豆贵。那么中储粮跟中粮集团是美国大豆在中国唯一的买家。那么其他的中国企业都通常是买阿根廷或者巴西的大豆，因为比较便宜啊。那么中国去年进口了 1.12 亿吨的大豆啊，创历史记录。那么进口的大豆主要来自巴西跟阿根廷。那么中储粮跟中粮集团买美国大豆当然是一个政府行为，多给点钱，这习近平。第九，中纪委国家监委于20号通报，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高以晨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移送司法。高以晨现年76岁，他长期在国安部担任要职。05年开始他转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啊，兼任这个专职镇压非法宗教活动的这个办公室，叫610办公室，当副主任啊，直到2017年退休。那么官方通报说这个高以晨丧失信念理丧失理想信念啊，毫无政治意识，大搞政商勾结，利益交换，讲了一大堆这样的骂人话。那基本上中国的高官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高以晨奇怪的是，他退休了将近10年再把他抓起来，很奇怪啊。因为之前也有几个退休3-4年的，但是10年再抓起来很奇怪啊。那当然这可能是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啊，一方面是对政法系统的一个震慑，另外一方面也是应该估计和这些通过抓一些人去抓另外一些人啊，通常是这样。这是第二、第三啊、第十啊。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扩大了对拼多多的调查范围。那么过去几个星期，100多名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的调查人员进驻拼多多在上海的总部啊，调查内容从虚假发货到税务问题。这些人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税务总局组成了专项调查组啊，那么调查组对拼多多进行大范围的现场检查。彭博社说市场监管总局的检查尤其关键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在2020年对阿里巴巴发起反垄断调查，最后是对阿里巴巴罚了182亿啊。那么中国政府对拼多多的调查是因为一场打斗啊。拼多多员工去年12月和市场监管总局派驻拼多多的监管人员打架啊，就是打架，发生肢体冲突就是打架啊。那么这些拼多多的其实不是普通的，不是跟这个市场监管人员打架的这个拼多多的员工也不是普通人，都是他们的高管，而这些高管之前都是政府公务员。所以他们对这个市场监管总局的人对他们进行检查不满意，就找到他们去打架，最后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调查。说明什么？说明拼多多自己本身这些人员本身是有问题啊，就跑去找人打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政府部门你想一下， 市场监管总局在拼多多的总部有办公室，可见政府对这些大企业的监管是相当严格的。11 NHK 报道，日本国土交通大臣金子公1月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访问日本的外国游客去年有4270万，第一次突破了4000万。那么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去年11月呼吁公民不要去日本旅游，是结果访问日本的中国游客去年12月是33万，同比减少了 45%。 金子公之表示，尽管中国游客人数在12月下降，但是来自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地的游客显著的增长，足以弥补短缺啊，足以弥补缺口。那么来自欧美和澳大利亚的游客总共有720万人，同比增长了 22%、那么外国游客去年的消费额达到 9.5 万亿日元，约合600亿美元，刷新了历史记录。报道指出，外国游客人数在最高峰的疫情前是2019年是3188万，那么外国游客的人数在2024年恢复超过了2019年。那到了去年，由于日元贬值，所以外国游客强劲增长，无论是这个游客的人数还是消费额都创历史新高。12共同社报道，旅居日本的上野动物园的最后两只大熊猫，一个叫小小，一个叫蕾蕾，1月27号会提前归还中国。日本曾经是拥有最多大熊猫的海外国家，那么由于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将会出现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熊猫清零的局面。关系好，熊猫最多，关系不好，熊猫清零。那么按照原来的协议，这对大熊猫应该是今年2月归还，但是东京都政府和中方协议之后决定提前一个月归还，这就是态度啊。那么1月25号是公众最后的参观日，目前预约中签率已经达到24.6%，中签率就24.6%。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针对台湾有事发表强硬的言论，中日贸易战日益升级，双方的互信降到冰点，那么中国就提前收回大熊猫，那么熊猫外交在日本就彻底终结，那么中日关系就滑向了冷战边缘。这是12、13共同社报道，日本熊本县阿苏山1月20号发生观光直升机坠机事件，那么直升机上有两名台湾游客和一名64岁的飞行员，日籍飞行员，救援人员已经在空中发现了飞机残骸，目前飞机上的三人生死不明。那么坠机地点位于中越火山口内，那么地势险峻，并且伴有高浓度的有毒气体，救援人员无法靠近机体。那么极端的环境限制使得日本这个标准的山岳救助程序在火山口内无法实施，那么所以呢，天黑之后搜救行动暂停。分析指出，出事的叫罗宾逊 R444 直升机，机体比较弱，结构比较弱，那么加上火山口周边气流相当的紊乱，可能导致这个飞机直升机的坠毁啊。这是13、14。1月20号是24节气中的大寒，澎湃新闻报道，一股寒流给上海带来了罕见的降雪，那么上海上一次这么大的雪是8年前的2018年1月啊。那么1月20号的清晨，上海市区和郊区都开始下雪，那么不少上海市民一大早就跑去拍照啊。澎湃新闻梳理气象数据发现，上海在过去25年有22年都出现过降雪， 不过降雪最多通常是落地即化啊，这所以25年间只有10年出现过积雪，而近些年来上海下雪的情况就越来越少。中央气象台1月20号发布寒流蓝色预警，预计1月20号到1月21号江西、福建、贵州、广西、广东降温8度，最多降温10度以上，所以大气温降温啊。那么最低气温零度线从1月21号将会南压到贵州、广西、江西跟浙江啊。另外除了中国，这股冷空气还横扫了韩国跟日本，韩国全国气温1月20号会下降到零度以下，进入冰库模式啊，那会有十几度啊。那么日本北海道和西北沿海地区出现大雪和强风，航空公司取消了近100个航班啊，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啊，是失误。德国之声报道，英国慈善组织乐视会1月19号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有3000名亿万富翁，总共拥有18万亿美元的资产啊，3000名亿万富翁有18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比增长 16%， 创历史新高。从2020年到现在，除去通胀的影响，亿万富翁的财富实际上增长了 80% 以上。那与此同时，全世界将近有一半的人口却生活在贫困之中啊。那么世界上最富有的四个人是马斯克啊，谷歌创始人佩奇啊，甲骨文创始人埃里森，亚马逊的总裁贝佐斯啊，这四个人的总资产达到 1.24 万亿美元啊。乐视会理事成员贝克说，超级富豪的经济实力日益转化为政治权力，并进一步的侵蚀民主啊，在美国就看到这种情况啊。瑞银集团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有470位亿万富翁，仅次于美国，同比增长了70位啊。那么中国的亿万富豪一共拥有 1.8 万亿美元的资产，同比增长 22%。 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后习近平时代闷局啊，东升西降尚能饭否。中央党校1月20号举行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啊，那习近平带着整个政局常委参加了这次开班式啊。那么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之后，他把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作为一个政策平台啊，他在这个政策平台上发表过很多重要的政策论述。最著名的一次就是2021年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1月11号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啊，习近平就在开班式上发表了著名的东升西降理论啊。这个东升西降理论其实包括两个部分啊，一个部分叫政治判断。政治判断是什么？政治判断是西强东弱是存量，是历史啊，东升西降是增量，是未来，这是一个政治判断。第二是世界局势啊，世界局势是美国是中国发展和安全最大的威胁，就是两个。东升西降的理论就是这两个部分。我们且不论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做出这样的判断或者一个这样的政治判断一点都不奇怪啊。为什么？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信息茧房。实际上中共的领导人他们也是处于一个信息茧房的状态啊，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心态。什么心态？这种百年被迫害的心态，百年被迫害终于轮到我翻身了，这种心态。东升西降其实反映了这种心态。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回头看习近平的这个东升西降的理论， 我们会发现，过去十几年习近平执政，他的所有的政策都是基于东升西降的理论。啊，你看，从战狼外交到中俄关系无上限，啊，为啥？对抗美国，这就对抗美国。美国是威胁我们的唯一的最大的威胁，那就对抗美国。跟俄罗斯搞关系就是对抗美国，战狼外交就是对抗美国。啊，从金砖国家到上合组织，从中非论坛到中亚五国，从一带一路到亚投行，这都是瞄着美国去的。啊，那东升西降还有一个什么？还有薪资生产力到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是国进民退，薪资生产力就是跟西方竞争，竞争什么？在高新科技领域跟西方竞争，这就是东升西降。东升西降意味着我们有条件跟他们竞争，啊，所以这些政策背后的基本逻辑就是中国崛起势不可挡，那么中国就要跟西方分庭抗礼，啊，那当然后来川普，习近平碰上了川普，川普发动贸易战。川普发动的贸易战实际上改变了中国崛起的进程，啊，中国崛起的进程有两个因素发生改变，第一个因素就是川普的贸易战，第二个因素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骚操作。习近平自己的骚操作其实核心的就两条，一个是国进民退，一个是房地产去杠杆，那最后是大撒币消耗国库，结果是败局，结果就是你现在看到的一个败局，啊，这个中国崛起的败局，啊，是这些因素造成。那随着整个的中国局势的改变，习近平改变了东升西降的理论吗？或者是他对东升西降的看法到底是有没有做出调整？并没有。中共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提出了两个核心的政策，一个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就是所谓的生命共同体，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啊，但是实际上你把这两件事情翻过来一看，它还是东升西降，只不过是一个变形。所以实际上习近平整个的执政周期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他所谓的东升西降没有改变过，之前不成形，但方向还是东升西降，只是2021年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成型的理论。啊，那习近平这个1月20号出席中央党校的开班式，然后是李强主持，啊，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一出来，啊，这就是最高规格了，啊，叫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啊，那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长，就最高级别嘛，那就政协副主席都出席这个开始。那有人就去新闻联播数人头，啊，数完人头发现张幼霞缺席，石泰峰缺席，啊，然后就有人在推特上说张幼霞出事了，啊，那然后就我就看见这网上就很多人在讨论张幼霞出事的问题，啊，提出张幼霞出事的是中日政经评论这个推特的账号，他发了几个帖子。今天啊，他一个帖子说2020年开年大戏，张主席你去哪儿，你去了哪里。第二个帖子是二十大两名军委副主席胜利实现了会师，啊，一个是张幼霞，一个是何卫东，啊，然后这个他还发了一个帖子说，那些鼓吹张幼霞掌握了军权的大 V 们要彻底丢脸了，啊，中国军界又少了两位上将，习主席威武，啊， 然后张幼霞副主席，你是不是很想对你的孙子说，后代莫从政，从政莫当兵？那基本上呢，开这个开班式呢，不算是，如果你按照序列来说，不算是中共的政治议程啊，它不算啊，不算政治议程。所以呢，不参加呢，其实如果你有其他的公务不出席呢，也不奇怪啊。那事实上呢，张幼霞1月12号，他出席了20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开幕式啊，1月12号。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他是出席了的啊，他就坐在李鸿忠的旁边啊。那么中纪委全会到今天也不过隔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这个星期的时间没有看见他出席活动，是不是就意味着出事呢？我不能说他没出事，但是我觉得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啊。至少我觉得现在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是这个说法还是比较薄弱的。我倒是觉得石泰峰不出席今天的这个开班是有点不大对。为啥？中组部长中央党校归他管，那你中央党校这个研讨班开班式你又是主管，你不出席有点奇怪，这倒是有点奇怪啊。那我们回过头来继续讲习近平啊，习近平的讲话，今天那个开班式他做出讲话，他做了个讲话。习近平指出，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条重要经验啊，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啊，有利于前瞻性的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的连续性。他说，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啊，要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重要的战略任务啊。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要相辅相成，必须协调并进。然后他最后提到反腐败，他说要保持反腐败这个高压的态势，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基本上讲话基本上就是这些。那这一段讲话我们看上去就没有新的政策，没有新的政策啊，内容也很平淡啊，也没有大词儿啊。基本上我们看从今年到现在，从去年年底吧，习近平的讲话就越来越保守啊，这些大词儿全收起来了，基本上是车轱辘话来回倒腾了。啊，那基本上这就是习近平现在的状态。几个状态，第一个，基本上习近平参加会议的规格不变啊，这次党校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啊，以习近平这次讲话的内容来看，完全没有必要搞这么高规格干啥，就是个讲话，而且是个党校的开班式。我估计就是原来是这个规格，现在继续保持，所以就搞一个这样的规格，还搞了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规格，这是第一个啊，会议的规格不变啊。第二个，宣传规格不变。你现在看新华社、人民日报这几个主要的中央级新闻单位啊，每天是刷头条，习近平刷头条啊，刷头条啊不变啊。然后是内容也是肉麻程度也差不多啊，差不多。这第二个，就宣传规格不变。第三个，有一样跟以前有点不同，习近平就不再谈政策了。你可以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就没啥政策，都是这些车轱辘话来回讲啊。 习近平不出政策，是不是习近平不能出政策，还是中共就没政策，不好说，两者可能性都有。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1月20号，就今天，国新办开了两场记者会，一个是发改委，一个财政部，都是讲经济政策，所谓的扩内需稳增长，讲的扩内需稳增长的政策。财政部的政策叫什么？叫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还5000亿，说是5000亿啊，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等等，总共6项。整个记者会讲完之后，你发现这些政策全是老政策，不是新政策，我们之前报过，修修补补又拿出来重新讲一遍。财政部啊，发改委更搞笑，发改委这个记者会派了个司长来，你怎么再派个副主任来，结果派了个司长，综合司的司长王任飞开着记者会，这个司长干脆赤手空拳上阵，啥政策都没有，干聊。这个司长干聊什么？增强改革和财政金融政策、消费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的协调，他讲的是这个，说各种各样的政策要协调，啥政策都没有，而且他教你怎么看形势啊，需求端怎么看，供给端怎么看，真难为这些财经记者，这稿子不知道怎么写啊。所以实际上你看这两个记者会，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政府也不知道该怎么干。你所以习近平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习近平各种各样的讲话一条政策都没有，然后你看这俩记者会也没有政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干。所以从习近平到国务院的司局级干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有两条。第一条，没钱了。你所有的政策其实都是要有钱的。你看财政部这6条政策，大家知道财政部这6条政策都是贴息政策。贴息政策，什么叫贴息政策？就是银行你去给他贷款。贷款原来银行利息是2厘，你呢政策补贴他1厘，你去给他贷款，贷款之后呢，那1厘的利息我掏，财政政策掏1厘利息的钱，你有多少钱？你说有多少钱？总共1000给你，说能掏多少钱？没多少钱。为啥？财政根本没有钱。所以他的政策，你看财政政策全是贴息政策，贴息政策就是让银行去贷款，他就补贴利息，银行愿意贷这个款贴利息吗？不愿意，麻烦死了，一大堆的事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所有的经济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你搞不定的。经济上搞不定的原因背后有政治上，背后的需要政治条件，你政治上不做决定，经济上根本就卡在那动不了，就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没钱，一个是没有政治资源，你必须在政治上做出一个突破，你才有可能在经济上，在经济政策上实现突破，否则你哪来的经济政策？没有钱就没有经济政策，没有政治资源也没有经济政策。那这两天因为统计局出了一个人口数据，中国人口问题的议题高烧不退啊，高烧不退。那这个联合国的人口模型预测，中国人口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会从现在的14亿降到多少？6亿，14亿降到6亿，2100年变成6亿。但是人口专家易富贤认为，2100年中国的人口会跌到3亿， 三亿，十四亿变成三亿，没了九亿。你如果变成三亿，那个场景非常的悲观。嗯，中国那个时候呢，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5%，而且那个时候中国的老龄化老龄化非常严重，只占5%。大家知道，中国人口曾经占世界人口1/3，也就是说，2100年，中国是一个小国，因为你只占世界人口的5%。法广呢就专访了易富钱啊，那我就跟大家播报一下这个法广对易富钱的播报。那么记者就问他，这个人口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易富钱就回答说，他说中国经济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主要就是因为年轻人创造的人口红利。什么叫人口红利？又便宜又多。又便宜又多就叫人口红利啊！人口红利对老百姓来说一点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对企业来说比较好，因为劳动力便宜，对政府来说也比较好，因为不用提供那么多福利，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一点都不是什么好事啊！他说现在看来，他说现在中国的人口根本就没有中国官方公布的14.1亿。易富贤认为中国现在的人口应该是 12.8 亿，他认为肯定是超过12亿，那但是肯定没有14亿，他说应该是在 12.8 亿左右啊。而且中国老龄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远远超出预期，他预计从2029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年龄段的人口都比美国的同样的年龄段的人口年龄要老，就是所有的年龄段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是不可能超过美国的，这是易富贤的基本逻辑，就是你要超过它，你的经济体要超过它，你的年龄就要比它轻，你要是比它年纪大，你就超不过它。这逻辑上他是这么认为啊。那么他说中国政府提出东升西降的一个判断，为什么？因为他基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做出的判断，所以这个东升西降这个判断是错的。而且他说中国所谓的中国梦也是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的规划，如果抛开那些虚假的数据啊，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和中国有关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政治前景会重写。这易富贤这么认为，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就是中国在人口数据上一直在造假，一方面是造假，一方是中国的人口学家基本上都在胡说八道，因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得益者。所以中国的人口数据，中国的人口趋势一直是错的啊。那记者又问他，移民是个比较好的解决这个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或者人口下降的问题吗？易富贤认为，他说移民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解决老龄化或者解决人口下降的方法，对欧洲不是，对其他国家也不是。为什么？他说是欧洲高度依赖移民，但是移民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啊，中国现在就有4亿老人，你怎么靠移民？移民不是活雷锋啊，他需要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他才愿意来。你没有更高的工资、没有更好的福利，他凭什么跑你这儿来？他又不是活雷锋啊！而且中国没有处理移民的管理能力啊，你想一下。中国连农民工自己的农民工都没有这个平等的待遇，你怎么能处理好移民问题？我觉得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有道理。你不能够平等的对待他，你又不能提供高工资跟高待遇，你怎么吸引这个移民？这个说得很有道理。所以他说，中国经济上没有吸引移民的条件，而且靠这么庞大这个老人指望移民根本靠不住 啊。那么然后这个记者就问，那中国政府只能束手就束手无策吗？易富坚说，他说目前这个局面很难改变，为什么？因为如果要改变现在这个局面，那就要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经济体制有个根本性的改变。为什么呢？他说因为现在中国政府掌握了主要的财富都在中国政府手里，老百姓手里没钱，那你要让老百姓有足够的钱，你他才会生小孩，才会养小孩，才愿意养更多的小孩。那你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政府你的权力就会下降，政府的财力会减少，那老百姓手里钱多了，那就有话语权，那中国政府就要向老百姓在政治上就要妥协。如果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向老百姓妥协，那中国的政治格局就会发生改变，那中国肯定不愿意。他说你以这个房地产泡沫为例，中国房地产泡沫这么大，中国政府不敢让它破裂，为啥？一破裂就金融危机，但是你不破裂呢，老百姓养不起小孩，因为生活成本太高。所以中国政府实际上现在是两难问题啊，两难问题。那这两天的数据，一些经济数据出来啊，陆陆续续都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到底有多险恶。那网上有个帖子是说这个不是美国斩杀线嘛，美国斩杀线它实际上呢，中国的斩杀线，什么是中国的斩杀线？房地产是中国排名第一的斩杀线。从哪看出来？贷款看出来，家庭贷款水平给看出来。去年全年中国家庭贷款是多少？4417亿。全年中国家庭的总贷款4417亿，不到4500亿。这个数据只有去年，就是2024年中国家庭贷款发放量的 16%， 跌幅达到 84%。 你想一下这什么情况，你从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中国房地产销售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了。中国家庭贷款的峰值是2021年，那个时候那一年是中国房地产的峰值，那一年中国家庭贷款是多少？7.9万亿，去年相当于2021年峰值的 5.6%。 这不是斩杀线是啥？斩杀谁？开发商，还有谁？卖家。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你通过这个数据你就知道中国政府过去两年它的经济政策四个字，束手无策。啊，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现在看到发生在中共也好，中国政府也好，除了权力斗争就是官员落马，没有新的经济政策，也没有中国经济的新思路，啥都没有。华尔街投行不断的为中国政府的各项所谓的政策啊做什么裱糊匠啊，啊这个地方也不错，这个地方也挺好，这个效果不错。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些裱糊匠下面的这些所谓的经济政策完全没卵用，完全没卵用。这六个政策有什么用？完全没卵用。你得贷款，他补贴你的贴息，你说说看有什么用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鸣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在与邪恶政权斗争中，应遵循力所能及不合作的原则，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削弱邪恶政权的利益。说得好，就应该是这样，先保证安全啊。情况2026年元旦期间，城区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春节尚未到来，各个小区墙面就提前张贴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告知书，明确要求居民在城区范围内不得燃放。 我特地的问了一下楼下商店老板，老板说现在已经明确不允许商店销售烟花爆竹，一旦被查到全部没收还要罚款。可就在去年春节除夕夜，我还曾经在这家店买过烟花爆烟花燃放，如今连销售渠道都被彻底叫停，烟花爆竹在春节期间已经难觅踪影，反正作死呗啊。观点，英国看来是衰落了啊，共产党喜欢说这样的话啊，英国没有衰落啊。超级大使馆这么大面积令人生疑，英国政府听之任之令人失望。英国政府表现令人失望是真的啊，为什么？因为他想要的东西。但是问题是他能得到吗？我可以现在给他答案，他啥都得不到。为啥？当你用这个政策去交换的时候，而这个交换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没牌，说明你没牌。你要是手上没牌，共产党会理你，共产党才不理你。所以这件事情，这个斯塔莫啥都得不到，你不信咱们打赌。观点，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是个错误的做法，从结果看，加拿大拿到的资源可替代性很强，可以从东南亚和印度得到，完全没必要和中共示好。在我看来，卡尼有的选，却给独裁者输血。观点，大国们现在更像一丘之貉，令人郁闷。观点，中共以渔民为工具发起冲突，无疑是想要人道主义为挡箭牌，同时又达成自己是政治施压的目的。我是觉得无论什么身份，只要出现在冲突现场，那就等于一个战斗单位，也就是士兵。平民身份不是胡搅蛮缠的筹码，所谓的渔船应视为中共的海军。要么是渔船，要么是民兵，他肯定不是海军啊。海军有海军的样子啊，他可显然不是海军的样子。那不是海军，他有可能是渔船啊，在执行政府给他的任务，还有可能是民兵啊。民兵是有身份的啊，不是随便人都能当民兵的啊。那要了解清楚。那是不是可以变成挡箭牌？我认为根本不是挡箭牌，它就是战斗单位。如果真的发生战斗的话，它出现在那个位置，我认为它是战斗单位啊，它显然不是海军啊。观点，中国渔民真勇敢，看这次队列用子母弹系列的万箭弹干嘛？啥情况？打得片甲不留。中国渔民真是勇敢，他不是勇敢，他不知道，他不是勇敢，他是不知道，他不知道厉害，而且他是演习，又不是真打，真打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提问：目前欧美左派有不少亲共，右派又排外反移民，以海外华人的视角来看，这些人似乎都不值得信任。你认为海外移民的华人应该如何自保？他们能够相信哪些政党？哪些政党都不应该相信，谁都不应该相信，相信自己，不要支持任何领导人，只支持正确的政策。记住，海外华人要学会一个基本的逻辑和道理，就是你支持的不是某一个人，当你支持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个傻瓜。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会干什么，理解吗？你要支持政策，我不管你是谁，你的政策对我有利，对这个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那我就支持这个政策。你这个政策不对，不管你是谁，我都反对。以人为单位，以政党为单位去提供你的态度是绝对错误的，明白吗？当然你投票的时候你就怎么衡量呢？我对这个政党 支持的多，他提出的政策支持的多，我就支持这个政党。这个政党支持的反对的多，我就不投他。候选人也是一样，看的是什么？不是看他长得帅不帅，看他的政策，明白吗？所以海外华人如何自保？自保的道理很简单，你看他的政策对你是不是有利，对你有利，你支持他，这就自保啦。你支持这个人，这个人会破坏你这个国家，会破坏你的利益，你就不能，就要反对他，这就是自保啦。什么政党都不要相信，政党不是拿来相信的，领导人也不是拿来崇拜的。崇拜川普，崇拜拜登，都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理解吗？啊，崇拜领导人是叫什么？是低等民族的行为，没有一个领导人值得崇拜啊。情况，老家老干部局之前退休可以打牌，现在工作人员都解散了，确实没钱了。退休干部们现在没地儿娱乐了。OK， 观点：中国实际人口是谜一样的存在，一系列运动加上高强度的40年改革开放劳作，我不相信中国人会有14亿，这个数据是他们自说自话。1960年左右中国人口据说是6亿，但是那样的生活条件怎么可能？90年代各种运动下就有14亿。OK， 观点，35岁把你辞退，嫌弃你老，65岁退休，嫌你拿钱拿得早，本质上分钱的时候嫌人多，剥削的时候嫌人少，说得对。而且还有一点，为什么那么多人，你看到中国很多人支持计划生育，理解，大家以为原因是啥？他觉得他可以去分钱，所以他就觉得人少一点比较好，他就支持计划生育，理解吗？愚蠢，你哪里有资格去分钱？真是，你就是打工的啊。观点，这么大的人口基数又走不回世界工厂的老路，要足够的就业不容易，低下的就业率经济怎么好得起来？ OK， 情况，我是二本的教师，我基本上不好好上这些垃圾课，也不留作业，不提问，不考试。我的宗旨只有两个，一个给学生减负，第二个上课尽量能闲聊，暗示从根源上揭穿和阻断意识形态上的干扰，例如副增长、辩证这些词汇，告诉学生背后的真理。经过匿名小纸条的方式，发现学生 80% 的焦虑在未来的选择，部分学生纠结社会问题的真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考研、考公、企业的路基本没有前途，我只能说建议出国，老师怎么看？怎么看？你让我看啥？我不知道怎么答你的问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你的问题。考研考公肯定是没戏的，为啥？命中率太低。那命中率那么低，你说你指望一定考得上？而且考公考研，特别是考公你背后有多少操作你都不知道。考研你最后还是要出来的呀。考研显然不是出路。为啥？你只是延后你出来工作的时间，沉没成本更多了呀。对吗？你干嘛去干这个事情？考研是最傻的。为啥？因为越往后经济形势越糟糕，因为累积的就什么失业人口越多，那难度就越高，所以考研是最傻的选择。考公的命中率太低，所以企业国企就更不用说了，国企那就没有关系，你就不要想。 那剩下的就是民企跟外资呗。民企外资，民企就是996，外资很少啊，越来越少，现在情况就这样。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提问：刷到今天刷到新闻说马斯克要把 AI 开源，会不会像当年电动车一样，又给中共送一份大礼？开源不知道，我不知道他 X 开源是想干嘛，我不知道啊，我评价不了。送大礼，马斯克又不是第一次送了很多次大礼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